Assalamu alaikum, Dosti.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玛莎安娜。
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
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
因沙安娜。
进入恩典之门，得着真理之光。恩典与真理。
亲爱的 Dosti， 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彼此的相识，彼此的分享。我是杨天成。
亲爱的 Dosti， 我是小燕。
小燕呢，你好。我们在这个当中呢，能够透过这个节目我们彼此的合作，你觉得我们的这种合作怎么样呢？
你为什么会问我这个问题？你是不是觉得我是一个奇怪的人类？
没有没有，我没有觉得你奇怪，而是说我们相处了一段时间，我觉得我们需要更多的去了解，更多的去配搭的。
别怪我那么敏感呢。
你
觉得吗？大多数的人类呢，都是一种很奇怪的动物，你同意这个说法吗？
的确，人跟人相处的时候呢，表面上都是嘻嘻哈哈，你好我好，但实际上你在接触的时候，你就发现呢，人的心呢测不透的，不知道对方在想什么。特别是你工作的时候，或者是你在家里面，你很熟悉的人，可是呢你不了解对方。
对，还有另外一种情况呢，就是我真看见过有一位刚认识没多久的朋友，他就跟我说，小燕啊，我请你别介意，因为呢我这个人说话呢就比较直白，不虚伪的，比较真诚的。那后来呢，我跟他相处一段时间之后呢，我悟出了一个道理。
哦，
就是呢，说话直白和伤害别人呢，往往呢就是一念之间，一线之差而已呢。
有的时候直白呢没有问题，但是当你直白过度的时候呢，可能真是就伤害了对方啊。所以我们在人跟相处的时候呢，需要有一个尺度，
没错，
要把持那个尺度的，
要拿捏的准。正所谓呢，适当的言语艺术呢，并不代表虚伪，并不代表你这个人假惺惺，反而是因为我们体谅听者的感受，考虑到他当下会有什么反应。
对，所以我们在工作或者是在生活当中呢，我们要需要去理解对方，了解对方，真正的以对方的那个心态的去了解，不能站在我的一方，就是你要认识我，你要了解我，你要去对我怎么怎么样，这样呢我们很容易产生一些不必要的一些冲突。
还有一个问题呢，是出现在我自己身上的，我发现自己很多时候呢会错误解读别人的一句话。也许他是无意的，但我就会把它放大，无限量放大，然后无限量幻想，哎，到底他为什么会这么说话呢？发现呢，一定要想清楚对方说这句话背后的动机是什么。
对，所以我们要体谅对方啊，因为可能对方真是没有这个心，但是他讲出来的时候，你认为是这样的时候呢，我们就产生了一些冲突。所以这个冲突本身不是很大的问题，关键是我们怎么样去面对这个冲突。有的时候呢，我们会推卸责任，有的人认为你对方你对我有个伤害，所以产生了不好的一些影响。
随着年纪的长大呢，我开始呢就换了另外一种方法去待人。如果有些人呢，你真的跟他谈不拢，那就算了吧，不要勉强，也不要花时间花精力去想怎么样跟他修补关系。
所以这个人跟人相处呢，的确是不容易的，我们真是需要有一些方式方法呢，能彼此的面对啊。那今天我们在探索生命的意义当中呢，我们会思想人类的问题是怎样开始的。
从出生到无常，从起初至终结，生命到底有什么意义？和你一起探索生命的意义。我们跟大家探讨了世界的创造，今天呢，我们看看世界被主造化，然后造化出人类，人的世界真是存在着很多的问题。
你想知道这些问题是怎样开始的吗？亲爱的多斯提，您现在呢可以拿出笔，大概的记录一下我要说的问题。我希望你可以用心的来参与这些的问题，并且来思考。那么需要你来判断你所认可的观点。我想先问一下多斯提，您认为今天世界的问题是什么呢？我们知道现在世界上存在着很多的问题，比如说人口太多，食物和资源却不够充足，还有就是男人太多，女人不够多啊，这是婚姻调查的一些的专家他们做的一些调查。第三，社会上有太多规范和限制。第四，社会上的规范和限制不够。第五，主已经遗弃了我们。第六，少数不好的人控制了这个世界。第七，现在的父母都不尽责。第八，学校和教育系统不够完善。第九，学校或者教育系统还是挺好的。第十，人基本上是自私和自我中心的。其实还有很多很多的问题，我就不在这里一一列举了。以上的十个问题，也就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问题，你有什么样的看法呢？你可以和身边的人讨论一下，又或者你自己来思考一下。我们今天呢，谈到的就是关于这些问题的起源，就是以上的我先谈到的这十个问题的起源。那要谈到人类问题的起源呢，我们必须还是要回到这一本的圣书，也就是《天经》中去寻求答案了。我们先来听听《天经》中主的话语，他的描述吧。我们还是来看《天经》创世纪。我在这里呢把一些的经文读出来，您可以呢一边听一边呢就我刚才谈到的十个问题来做相应的在这个经文中呢可以找到相应的答案。大家可以听我读出来。在主安拉造化的野地所有的活物中，蛇是最狡猾的。蛇对女人说，真主真的说过，你们不准吃园中任何树上的果实吗？女人对蛇说，园中树上的果实我们都可以吃，只有园中那棵树上的果实真主曾经说过，你们不准吃也不准摸，免得你们死。蛇对女人说，你们绝不会死，因为真主知道你们吃那果实的时候，你们的眼睛就开了，你们会像真主一样能知道善恶。于是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实做食物好，又赏心悦目，而且讨人喜爱，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实来吃了，又给了和她在一起的丈夫，他也吃了，二人的眼睛就开了，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的，于是把无花果树的叶子编缝起来，为自己做裙子。天起凉风的时候，那个人和他的妻子听见主安拉在园中行走的声音，就藏在园子的树林中躲避主安拉的面。主安拉呼唤那个人对他说，你在哪里？他回答，我在园中听见您的声音就害怕，因为我赤身露体，就藏了起来。主安拉说，谁告诉你你是赤身露体的呢？难道你吃了我嘱咐你不准吃的那棵树上的果实吗？那个人说，您赐给我的那个和我在一起的女人，她把树上的果实给我，我就吃了。
主安拉对女人说，你做了什么事呢？女人说，那蛇哄骗我，我就吃了。主安拉对蛇说，因为你做了这件事，就要在所有的牲畜和田野的活物中受咒诅，你要用肚子行走，一生都吃泥土。我要使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代和女人的后代也彼此为仇，他要伤你的头，你要伤他的脚跟。主安拉对女人说，我要极大地增加你怀胎的痛苦，你要在痛苦中生产儿女，你要恋慕你的丈夫，他却要管辖你。主安拉又对阿丹说，因为你听从了你妻子的话，吃了我嘱咐你不准吃的那棵树上的果实，地就要因你的缘故受咒诅，你要终生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到食物，地要给你长出荆棘和棘藜来，你也要吃田间的蔬菜，你要汗流满面才有饭吃，直到你归回土地，因为你是从土地取出来的，你既然是尘土，就要归回尘土。阿丹给他的妻子起名叫哈娃，因为她是众生之母。主安拉为阿丹和他的妻子做了皮衣，给他们穿上。主安拉说，那个人和我们中间的一个相似，能知善恶，现在恐怕他伸手摘取生命树上的果实吃，就永远活着。主安拉就把他赶出阿甸园，去耕种他自己也是从那里出来的土地，于是把阿丹驱逐出去，又派吉路伯在阿甸园的东边拿着旋转发火焰的剑，把守通往生命树的路。以上就是《创世纪》中的描述。如果你已经非常的熟悉经文，那么你就很容易明白了。如果你是第一次听我读出来，有一些不明白，其实也不要紧。有些呢，你不需要一下子就明白那么多，只需要和我一起慢慢的听就可以了。以上关于《创世纪》的记载，我列举了以下的几条，当你读完了、听完了以上的经文，你看一看下面的这些句子的描述是对的还是错的，因为判断出对错对你整个的看法是有影响的。第一，主警告阿当不要吃那棵树上的果子。第二，这个故事里的蛇代表着易布列斯。第三，阿丹犯罪是因为主造了哈娃，所以是主的错。第四，哈娃试图为自己的不顺服指责阿丹。第五，阿丹犯罪了以后，主没有咒诅阿丹，他只是咒诅阿丹的工作。第六，阿丹和哈娃在背叛主以后才知道性和生育。第七，阿丹和哈娃背叛了主以后，主就离弃了他们。以上的几个问题，我问的是对或者错，那么需要你来判断。好了，我接着呢有以下的一些的问题，不是判断对错，是觉得对人的形容，你觉得哪一个是最恰当的？我相信呢，每一个听众啊，他听完之后可能有不同的一些的判断，那大家也可以判断一下，就是上面的经文对人的形容，你觉得哪一个是最恰当的？第一，说到人性本善，那些作恶的人是因为没有得到好的教导。第二，人性本恶，需要用很严格的法律和规范加以控制。第三，有些人性本善，有些人性本恶。第四，人被创造出来本来是好的， 后来堕落，所以每个人都有一定程度的善良，也有一定程度的邪恶。第五，人性原本是一张白纸，善或恶是由社会与环境所造成的。以上的问题呢，不知道你觉得应该是哪一种呢？对人的形容更恰当。我之所以列举了很多的问题，是希望你能够跟着我一起的思考。在思考的时候呢，我也希望你对主的话语有更多的了解，以及呢，对主在我们身上的旨意呢，也是有更清楚的看见。以下呢，我还是要问问题。以下的问题呢，是非常重要的问题。之前我一直跟大家读到了《天经创世纪》里边的经文呢，涉及到《创世纪》一到三章的内容。不知道你听完了之后，你觉得《天经》中的主，你对他有什么更多的了解，或者你有什么样的感想，或者呢，在你现有的基础上面，对主又有重新的认识呢？以下有对主的描述，不知道你赞不赞成，又或者你听完了之后有一些的不理解，也可以来信跟我分享。这里说到啊，主像一位为所欲为的暴君，说到主是一个永远让我们不能理解的奥秘，还说到主是残酷的主人，我们都是他的奴隶。说到主是不负责任的创造者，他创造了我们却又遗弃了我们。这里还说到主本来是一个人，后来修炼成而成为主。又说到人用自己的想象造了一位主，所以写下了创世纪。以上的这些看法我好像都不怎么赞成，终于找到了一句对主的形容的看法，也是非常正面的一个形容。说到啊，主是一位慈爱又严厉的父亲，我们都是他的孩子。那以上对主的描写描述，这个重要的问题是很具有挑战性和争议性的，也是可以让我们在挑战和探讨中明白真道，找到真理。好了，亲爱的多斯提，下一次呢，我们会跟大家一起谈论的是人的罪怎样的传给了我们的下一代，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好了，我们下次这个环节再见了。
恩典可以有许多，而真理却只有一个。想得到真理，就需要探求真的道理。恩典与真理节目，让你认识这位智能的主。
每日经文选读，主啊，求您把您的道路指教我，使我走在您的真理中，专心敬畏您的名。
小燕呢，刚才我们谈到这个人跟人相处啊，是一个不容易的事情。你觉得比如说我们近一点的家庭的关系，父母啊，或者是兄弟姊妹啊，或者是这个夫妻之间，这个相处是不是容易一些呢？
夫妻跟兄弟姐妹这块我真不熟悉，因为我是独生女，我们还没结婚，但是我倒是可以谈谈父亲这一块。
嗯，
因为呢，我身边呢就有两位朋友，从小到大父亲就离开他们，或者是跟母亲离婚，以至于他们一直缺乏那个父爱。所以呢，等到他们长大之后，我发现他们两个的男朋友或者是另一半年纪比他们年长10岁以上的。
嗯， 可能我觉得这个因为从小在成长过程当中得不到父亲的爱，以至于他从其他的途径去寻找那种所谓的安全感，所谓的爱。我想这可能是一个普遍的现象吧。那如果真正从父亲那里能够得到这种爱的话，他不至于找他比他很大的这样的人的。
像日本那些援交女，我猜也是这种心态，多多少少也有的。
嗯，所以呢，我们做父亲的真是要知道做父亲的责任。你不单单是把这个儿女把他养大，而是真正的用爱能够去关心他，陪伴他成长，让他从小有一个安全感，从小有一个安慰。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收听男人研究所高文老师呢会介绍当他的英雄。
这一类人占了世界人口的一半，
这一类人是一家之主，
这一类人七十二行的状元，
这一类人是孩子心中的英雄。但是你知道吗，他们有苦难言啊。
来，我们一起研究研究男人研究所。
你好，欢迎走进男人研究所，我是高文所长。你当爸爸了吗？是不是有一个宝贝女儿如同掌上明珠一样的养着呢？最近呢，我的研究啊都与女儿和父亲有关。如果这正是你的情况呢，那么真希望我所研究出来的结果啊能给你提供帮助。如果你说我生的是个儿子了，那也没关系，因为我稍后的研究啊会转向如何当儿子的父亲。总之呢，我就是喜欢研究，研究男性，研究爸爸，帮助你呢更加认识自己，提升自己。那么说回爸爸与女儿的关系啊，有人认为啊，爱是所有情感的根源，包括恨、嫉妒和恐惧。那么当很多的女儿走进研究所和我聊到他们的父亲的时候呢，对话呢总是充满着情绪的。那么他们呢，要不就是爱着父亲，要么呢就是恨着父亲，那么有时候呢爱恨交织。我想告诉所有的父亲呢，你的女儿渴望你永远爱她，终其一生都需要你证明你对她的爱。没错，女儿呢容易和母亲产生认同和共鸣，而父亲对她而言呢却像是一个谜。那么作为女儿的爸爸呀，你是她的初恋，所以在他还小的时候呢，你们的关系是非常关键的。你人生中可能爱过很多人，可是对他而言呢却非如此。你给女儿的爱呀，就是他的第一份爱，之后所有进入他生命里的男人呢都会被拿来和你做比较，他所有的男性关系啊也会透过你和他的关系来做筛选。如果你们的父女关系良好，他会选择呀对他好的男人。如果他觉得你啊很开明温暖，他就有自信面对男人。如果你冷漠无情，那么他呢就很难用健康的方式来表达爱了。女儿出生的时候呢，氧气会注入她的肺部，让她可以呼吸。而如果你希望她长大以后呢情绪健康，那么爱也同样啊需要注入他的体内。那么你对女儿的爱很自然，特别在她人生中的头几年，但这不代表她感受到你的爱。女儿对言语、行为、情况的反应啊比父亲要复杂，也更多的层次。这一点呢，我所长认为啊不光是女儿，应该说的是所有的女性。因为女性的思维啊就是比男性要复杂一些，那么发散一些，没错吧。女儿呢也容易多虑，你做的所有的事情她都会想象各种可能的意思。比如呢你在女儿的生日时候买一条手链送给她，你可能啊单纯的认为这只是一份礼物，但她呢 却会思考到其他的含义，无论是好还是坏。那么你对女儿的期许呢，在她小时候啊，会是最深刻清楚的。那么当她还是小婴孩的时候呢，你已经清楚地构想她未来的轮廓，从她能说什么话，该做什么事，那么到她可以和什么样的人交往，你都有自己的想法。现在呢，就是你该一项一项实施的时候了。那么亲爱的爸爸，爱女儿需要有智慧的爱，要记住，你的人生经验呢，远远超过了女儿。即使她智商比你高，也并不表示她的决策能力跟你一样的好。那么你看得见大方向，也会衡量行为的后果，那么这些呢，是女儿做不到的。最好的男人身上啊，应该同时具备仁慈、力量和坚定这三种特质。那么保持坚定不移、关爱、温柔、耐心，那么你比你的女儿啊还要来得坚强。英雄在战场上会奋战到底，不会临阵逃脱的。所以呢，请你站定战斗的位置，尽可能的为女儿和家人付出，并且花时间在家呢与他们相处。男人研究所今天和你分享的呢就是这些。如果你有任何想回应的话题啊，都可以发短信告诉我。我是高文所长，我们下次再见。
本电与整理的节目在段博31公尺9400浅河，希望你和我一起认识这位智能的主尔萨麦西哈。
人生的路时而笔直，时而曲折，人生的情时而热烈，时而冷酷，在波折冷暖中，何处有盼望和喜乐？恩典与真理节目与你一同寻求。
小燕啊，我觉得我们人跟人相处的确是不容易，但是呢，我们可以在这个当中啊，彼此的学习啊，透过学习呢，我们能够真正的去知道怎么样跟人相处，更是呢，我们靠着主的恩典呢，我们能够改变。所以呢，我觉得在人生的当中呢，我们真是在人跟人相处的当中呢，要靠主在这个当中来做能够彼此相处的一个见证。
我很同意你的说法，天经永远都是最好的教导，无论在任何一种关系上面，它都有说明我们该怎样做。
嗯，在以弗所书6:4里面有一句话，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我们不单单把他养大，更是靠着主能够去教训他们、警戒他们。
亲爱的 Dosti， 如果你在这方面想跟我们分享的话，欢迎你透过电邮良友拼音4@良友拼音.net， 或者是手机短信13229966122后面请注明恩典，跟我们联系。
好了，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 Dosti， 我们下回再见。
再见。